两周之前哈，我们看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18节哈，在这八节的经文当中讲了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以及十字架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至于人和人之间能够和好，人和神之间也能够和好。好，所以我们说耶稣他是和平君王。那这八节的经文讲述的就是耶稣改变了这整个世界的秩序。那今天我们进到这一段经文，短短的四节经文，2章19-22节，好，刚才弟兄为我们读的，就是在讲今天在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上面，我们当如何来延续耶稣的救恩，好，让神是借着我们来翻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翻转世界，乃是神借着我们来翻转这个世界。那首先今天我还是想先回到被监禁当中的使徒保罗身上，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保罗他当时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为什么他会向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讲这些话，要建造一个圣殿这样的话。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过，保罗他突然之间被罗马政府给监禁起来了，那他的宣教计划就突然给中断了。那保罗和之前一些他所建立的所接触过的教会的关系，就只能靠几个教会的同工他们来回的奔波来帮他传递信息，很勉强的在维持这个关系。在那个通讯非常落后的年代，保罗肯定会非常的担心他自己被监禁的这个消息会让那些教会陷入到恐慌当中，尤其是那些刚刚被建立起来的教会信徒，他们在信仰上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但同时他们还要面对这个社会上世俗文化还有很多异端邪教的试探甚至是攻击。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能够面对这些挑战吗？他们准备好了吗？其实距离上一次保罗去到以弗所，在那边住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这之后又过了5-6年的时间大概啊，是保罗被抓的时候，可以想象成长了差不多5-6年的教会，你们说他们准备好了吗？那今年应该算是我们教会应该算是第14个年头了啊。大家觉得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外面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应该是差不多了哈，或许等，怎么讲呢？等今年我们把这个物业能够买下来哈，我们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哈，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有人可能也会想，或许我们中间如果再多一些年轻人哈，我们这里蛮缺年轻人的，然后我们青少年呢再有一个传道人，那或许就差不多了。也有人会说，可能我们自己都好像没有搞明白这个神学哈，搞明白这个圣经，我们的属灵生命还很多人还都在挣扎当中，我们怎么会有这个资格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弟兄姊妹们，你觉得我们准备好了吗？或者我换一个问题哈，我们到底要准备些什么？是我们大家哈，尽量都去学一些神学院的课程，啊，装备一下。 或者是等到我们的教会要好像达到像城北华基的那种规模，几千人的教会，还是我们每个人这种属灵的状态好，能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们头上可以有一个像光环一样的东西。很不幸，我想我们这辈子可能都达不到那个地步啊。而且我也相信撒旦可能也没有这个耐性来等待我们啊，来练好我们的武功。其实哪有什么准备好这种说法呢？谁敢说自己准备好了呢？要是每个人都可以准备好，我想耶稣基督他也不会在克西马尼园当中来祈求天父把这个苦杯给撤去。弟兄姊妹们，当时保罗他所着急的其实不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而是当这个风浪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他们应该依靠什么？依靠什么？可能 有些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哈。当然就是依靠主耶稣嘛，对不对？这是标准答案。其实道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道理我们就能够面对挑战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可能耶稣啥时候再来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实际状况是我们大家都明白道理，但是当我们走出这扇大门的时候，道理还只是道理，对不对？道理还只是道理。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能够道成了肉身呢？其实我们和两千年之前的以弗所教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就好像我们曾在第一章当中有提到过啊，我们是听到了真理，我们也信从了基督，更是因此得着了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可是显然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保罗接着他是祈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真知道耶稣，真知道耶稣。当然保罗不是说我们知道的耶稣是假的，保罗乃是期待我们对耶稣所知道的那一切，我们对他所了解的这一切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的，这个才是真知道他。所以进到今天，好，弟兄为我们读的这第十九节，这里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在这里他一开始强调了一个改变，就是身份上的改变，身份上的改变。上次的经文当中保罗曾经有提到过一个外邦人的概念，好，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外邦人这个词 很了解，就是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受过割礼的人。那这些人他们虽然是和以色列人同吃同住，可是他们是在这个有神同在的群体当中，他们是特殊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和神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形容词哈，叫做体制外的，他们是体制外的人。不过改变这个状况的不是体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个割礼，而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保罗说是耶稣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那堵高墙，那些本不属于以色列的人 他们就不再做外邦人了，他们不再是中间那些寄居的人了，他们成为这个有神同在的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他们和其他的以色列人有了同等的身份和地位。这里保罗是怎么说的哈？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保罗从头至尾他所讲的身份地位不是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不是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定义的身份地位，和你所受的教育程度没有任何关系，和你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也没有任何关系，和你所拥有的财富多少也没有关系。用保罗他自己的话来讲，在十二节那里曾经有提到过，说这个身份地位啊，是用和基督的关系，和神所应许的那个约的关系来定义的。我们的身份地位是用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和神所应许的那个约的关系来定义的。那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当然有。也就是说，对于神来讲，对于神来讲，我们中间不管是有些人可能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有些人可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这些人在基督里面都是同等的身份和地位。或许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可有些人可能说自己是凭着良心做事的，不管怎样，这些人在基督里面都是同等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是以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定义的。所以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的一开始，保罗是怎样称呼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好像是在第一节当中有提到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的圣徒，这里提到的是圣徒，这里说的是每一位读到这份以弗所书，这份书信的以弗所教会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圣徒。或者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圣徒。做使徒的写信给圣徒，被人这样称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圣见就高大了许多。好，我们都是圣徒。这里是使徒和圣徒在天国里面的对话，这个是兄弟和姊妹在那个镶嵌着宝石和碧玉的天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话。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怎样的来为你自己来定位呢？有些人可能给自己定位就是在异国他乡，好，我们好多年不断的打拼的一个新移民。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是进入了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许有些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在教会里面很低调的基督徒而已。 但是这些定位都是根据世俗的价值观来定义的，是根据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肉体的诱惑，以至于我们常常带着对主耶稣的亏欠，我们的这种困境，我们用这种困境来定义我们自己。不过保罗他的眼光非常的独到，他不用这些世俗的价值观来看待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其实也很清楚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生命当中的处境，他更知道如果用这些世俗的价值观来定位自己，我们早晚会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做门徒的那种热情都会被消磨殆尽，我们撑不了多久，最终我们都会被外面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自己混乱的生活，我们被这些东西一口一口的吞噬掉，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可以用那种朽坏的标准来定位我们这个永恒的身份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然，光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不一样，好像也改变不了太多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哈，我们要喊喊口号，啊，叫两嗓子，我们是圣徒，然后就好像自己可以壮胆了。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哈，那里讲了一个故事啊，在以弗所当中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模仿保罗给人家去赶鬼，他们是模仿保罗给人赶鬼，结果那个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可是你们是谁啊？弟兄姊妹们，当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会不会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你是哪位啊？保罗虽然以圣徒来称呼我们，称呼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到底有几斤几两，保罗难道不知道吗？保罗看得很清楚，以弗所书保罗其实写得非常的客气啊。大家还记得他是怎样称呼哥林多人的？吃奶的婴孩，是不能吃干粮的。保罗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干粮，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哇，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刺耳啊。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些人就是巨婴啊，巨婴。想想星期天早上坐了一大群婴孩大头正的坐在下面一起敬拜神，这是多奇怪的一个场面。我们人总是喜欢搞一些面子工程啊，我们总是喜欢拿一些名头来给我们自己镀镀金。我们以前人印名片，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过名片哈，总是喜欢在名片上面加一个非常响亮的称谓啊，一个 title。 那现在的人更不得了了，现在好像流行什么叫做斜杠青年哈，斜杠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不是一个名头，是一串，而且是越多越好。有些人可能他是公司里面的项目经理，但是他后面还要再加上他是什么网络的作家，啊，他是什么花艺师，啊，他是什么职业的冲浪手，啊，甚至于什么电玩的那种竞技的选手，多重的职业，一串的用斜杠把它分开来就好了。大家还记得两年前那个北京冬奥的那个谷爱凌吗？那个女孩子啊，他就是因为他在好几个领域当中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非常的羡慕他。我想即使是我们在做父母的，我们都会喜欢拿这样的人来做我们孩子的榜样，来和我们自己的孩子做对比，不是吗？今天我们或许会很成功的在我们自己的脸上贴了好几层的金纸，可是我要问，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title， 这个称呼呢，对你来讲，你会把它放在你的名片上吗？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身份对你来讲并不是那么的成功，也会有人会觉得这个身份可能并不一定值得你骄傲，所以我们的名片上面可能不会放这个 title， 不会放这个称谓。虽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同样也是听见了真理，信从了耶稣，可是一旦教会出了状况，当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的诱惑试探的时候，基督徒这个身份啊，可能会越来越暗淡，可能没有人会想再提这个身份了。或许我们想把这身份埋在心里面就好了，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在我们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当中，你想想，你会一边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然后另外一边你又和别人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赚钱这些事情上面，你会这样吗？在这个今天充满意识形态的社会当中，到处都要选边站，你会一边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然后也一边去加入到各种阵营的谩骂指责当中吗？你会怎么选择？可能你的选择是不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徒这个身份好像有点碍事，更不用说我们今天提的这个圣徒的称谓。其实保罗很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因为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保罗他自己就是曾经为他自己的信仰他是大发热心，他也曾经亲眼看见那些为耶稣殉道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他知道到底是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核心的生命。在二十节这里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什么叫做建在根基上？什么叫做为房角石？是我们去读一读使徒先知他们写的东西吗？还是我们能够背诵几句耶稣讲的话，这就叫做有根基了，这就叫做有房角石了。弟兄姊妹，我们和使徒先知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那几句我们张口就来的经文吗？难道我们懂得了一些解经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分别为圣了吗？前面保罗说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是指的我们的身份。现在保罗提的是根基，提的是房角石，这里乃是在说我们内在生命的构成，我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在生命。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被别人看低，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小就会被父母培养，好，我们现在培养孩子也是一样，好，各种的兴趣爱好，好，培养各种的文化素养，好，背唐诗啊，唱歌跳舞啊，好，游泳啊，打球啊，演奏乐器啊，等等等等等等，小孩子忙，大人也忙，等到成年了，好，我们也很爱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好，来显摆自己，啊，总是希望别人能够感受得到我很懂，我很在行。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不落人后，哈，时常讲话的时候都会带个几句经文。唱诗祷告的时候，即使我们可能并不善于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气势上就不能要输人，好，一定要压倒别人。实际上这只是庸人自扰。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别人的时候，这种外面的伪装其实看得清清楚楚，好，里面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没有人会在意这外表的东西，那些装模作样的东西反而会让人看低你。保罗说把使徒和先知当作根基，把基督耶稣当作房角石，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使徒先知他们的能力吗？还是指耶稣他讲过的话呢？在后面这个经文这里有提到说，各房靠他联络，他当然是指的基督，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用盖房子作为比喻，好，用使徒和先知做根基，用基督耶稣做房角石。所以我们也是盖房子的材料，要在那个基础上面来建造这个房子。当然这盖房子的主角不是保罗，乃是神自己。所以你可以想，神盖房子，他怎么会用使徒先知他们的能力，或者他用耶稣基督讲过的话呢？这些能力，这些话不都是来自于神他自己的吗？只有使徒和先知以及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见证，他们的生命见证才能够真正向人显现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只有他们的生命见证才能够真正的让那位神，那位父神，他的心得着安息。所以根基，所以房角石，更应该指的乃是生命的见证。那到底是哪些生命的见证呢？我们上次就有说过，在十一到十八节，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一下，在十一十八节这边曾经有说过，使人和好，使人和神和好，是这样的见证。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这个和好的工作，然后呢，使徒和先知同样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个和好的福音，这个和好的福音，他们是来见证耶稣乃是那位和平君王。所以作为建造圣殿的材料，我们要被神所使用的不是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的能力，哦，我们不要有些弟兄姊妹总觉得好像教会很需要你，哦，好像我能多做一点，多 多表现一点，教会能够更好一些。不，神并不是要用你这些东西，神不是要我们来帮他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是他自己。这里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的话，里面其实是在讲在基督里面整个建筑被连接起来，是这个意思，在基督里面。所以大家看到在基督里这个词又一次成为这里圣经的核心，并且再一次强调教会就是神所建造的对象，教会就是这个圣殿，才是神同在的场所。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点上面能够看见什么。在我看来，不管这个教会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将成为你成长，成为你侍奉的核心。我说的是核心哦，不是点缀哦。这个教会都将成为你成长和侍奉的核心。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的现状可能还算满意，我们既然移民北美了，追求优越的生活质量，那是无可厚非的。那至于教会生活呢？可能有些人就讲，求个心安就好了。我们每个人对教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可是不管你怎样来对待教会，对待你自己的教会生活，我们要知道有一点，我们不可能脱离教会而继续我们的信仰，不可能。你对教会有什么不满意吗？那就对了，有不满意才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打磨了之后才能够成为合用的材料。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材料原本不合用，才能够真正体现这位神他的智慧和能力。使徒保罗正是因为他当时看到了弟兄姊妹他们各有各的心思，他们各有各的坚持，也就看到了教会的危机。他不放心啊，所以他一再的强调，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是要被用来做主的圣殿。所以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能够放下他们对彼此的看法，让他们自己都能够成为这个和好的见证，能够在基督里面他们互相的携手成为神的圣殿吗？或许有些时候还真的不由不得我们选择。2000年前以弗所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是使徒保罗被突然监禁，社会上又充满了各种的异端邪教，并且在教会内部又有不合一的危机。这是2000年前，他们没有时间准备，他们就被卷入到这些风浪当中。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好一些呢？我们有时间准备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我们讨论最多的战争啊、瘟疫啊， 哎，在北美非常突出的枪支啊、毒品啊、同性恋啊、堕胎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的社会道德，请问这些东西哪一样没有在影响我们的教会？它哪一样没有在我们当中造成伤害？在这些问题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合一吗？我们到底向这个世界，我们做了怎样的见证？虽然宗教的冲突、宗教的对立已经是非常久的历史了，可是现在我每当在听到一些媒体哈，他们在讨论这些社会的混乱，在讨论一些政治冲突的时候，很多人他们都会有一个论调，都会说这些事情的背后会因为基督教会他们的宗教立场，是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每次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不舒服。当然我知道这当中有非常大的误解，但是更可怕的乃是一些人的假见证。很多年前，我曾经在教会听一位长辈、一位前辈，他提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啊，他说小布什是一个好总统。我当时不明白，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他说因为这个布什啊，他上任的时候，他要有把手放在那个圣经上面来宣誓，所以他一定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当时很困惑，我不太明白这个话里面的逻辑。没过多久，战争爆发了，那个时候我更困惑了，我在想是不是我真的不太明白圣经当中的价值观。不过大家请注意啊，我不是要谈政治，我只是想表达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见证。几年之前，我也是因为曾经说过，那个川普总统，他在任的时候，他有说谎，我把那个事情等同于做假见证。后来就有听说，有一位来自于香港的弟兄，他就在抱怨，他不是跟我说，是跟另外一个同工说，他潘传道啊，他怎么可以这样来说川普总统呢？当然我知道这种抱怨他是带着政治立场的，那个时候香港发生的事情我想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要问的是，难道我们在教会当中谈人的罪的时候也要先谈一下政治正确吗？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来自于哪里，不管是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不管你是有哪些的政治立场，我们不要再自己筑那堵墙了，我们先自己和好吧。上次我也提到过沙特和伊朗的和谈这件政治新闻，我也说我并不想谈中国政府在这个当中的角色，因为我不想误导大家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和平。不是，除了我们上次有谈到过，人的仇恨是需要十字架来对付，用十字架来代替之外， 弟兄姊妹，我们所传的和平的福音，我们所见证的那个和好，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和好，还有人和神之间的和好，垂直面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水平面的关系，还记得吗？垂直面的关系决定了水平面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和平君王，是他使人和人之间和好的，又是他使人和神之间和好。那在今天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中，难道我们教会还要跟着这个世界来选边站吗？甚至于我们教会要成为这种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源头吗？我们教会要使人再一次的被隔绝，教会使人与神在隔绝吗？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既然耶稣基督他是和平君王，那么教会就应该是和平使者。教会里面需要和平的圣徒，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那教会更应该是带着和平的使者来见证那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和平。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1:6-13，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请。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神的话永不改变。弟兄姊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你用十字架来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有和好的机会，更是让我们有能够心清守节来到神的面前，用你的名来呼求阿爸父。谢谢你，愿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埋在我们里面，并且能够生根发芽。主啊，让我们走出这道大门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活生生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